哎，这一章当然你念完了之后，你首先要知道这章的结构怎么样，它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它可以被分成好几段吗？这个有没有人有讲究？
第四章一开头还是在说以色列，
要他们回头，对。
其实就是应该跟上第三章后面应该还是挨着的，中间那一段呢就肯定是在对着犹大国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对了对了，
后面有这个耶利米自己的一些哀叹的。
对，
就这个是这一章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吧。
当然他这个以色列跟犹大，这个以色列呢可以讲是对以色列国，也可以是说对所有以色列人的总称。但他如果说以法莲那就是指着以色列了，但如果说犹大那就指着南国了，是这样子。但是说以色列的话呢，还是有可能是所有的都包含在里边的。
那就是说这个第四章一开头其实也是在，
因为这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都已经被迁走了，所以先知在耶路撒冷这些地方发预言，如果还是对着北国发呢，就有点说不过去啊。所以当他这里讲以色列的时候，什么雅各家、以色列啊、犹大啊，应该都是指着还在南国的这些居民而言的。
对，这样的话，那倒是和这个西番雅书的一部分内容是相通的。
西番雅书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个先知叫西番雅。跟耶利米应该是同时期，当然耶利米持续的时间要更久。主要的这个主题实际上就是在对着犹太就当时的人在讲，他好像是一个出身比较高贵的，因为他专门讲他是西西家的元孙，所以这很可能他是一个王室啊，就西西家的后代，
官二代，
出身比较高的。所讲的这个信息呢，从这个上，从上往下了，
从中南海发出来的，
在警告。对，
嗯，
西番雅书跟耶利米书都有讲神降这个惩罚。
嗯，
西番雅书要讲的更明白一点，是因为他用了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说法，因为这个日这个说法在这个旧约先知书中很多卷中都有，他就
对对对，
指向性非常强，这就是神已多次预言过的讲过的这个审判。嗯、然后西番雅书当然他不只是有审判，他也有希望以色列人悔改。
嗯，
是的，他有一些额外的内容是讲他讲到了周围的列邦，
是
耶利米的话，至少在这个部分里，他
现在还没有，以后有的，对，
他只讲犹大国，只讲以色列人，对，然后、你要说西班牙书的话，他后面还有一些这个应该是讲复兴或者说是被掳归回一样的这种预言的信息。耶利米的话呢，至少我们现在的话，他还没有那么明白的在说到这个事，
现在还看不出。
西班牙书有点像是他把。把这个各种内容它浓缩到了一卷。
没有看过西班牙书的弟兄姐妹先跳到西班牙书一章看一看啊。先知里面呢与耶利米同时的除了西班牙呢，还有这个拿鸿书、哈巴古书啊，以后我们都会再见到。但是西班牙呢可能就是至少跟耶利米早期是比较在一起的，拿鸿、哈巴古呢就是往后面的啊。怎么知道这个拿鸿跟哈巴古是往后面的？哈巴古就是讲到加勒底人要来上来掳掠了，拿鸿书是指着亚述人啊。弟兄姐妹稍微有一点概念的话，可以知道说北国呢是灭在亚述人的手里边。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亚述国的势力啊，亚述国有时候被称为尼尼微，是他们的首都嘛啊。亚述国的势力呢，正在慢慢的消萎下去啊。那么西番雅书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在一章二节里边说的：“我必从地上除灭万族啊。”它一共只有三章，可是它这个信息很清楚，不单是神要审判、要惩罚犹大，而且呢。周围所有的列国呢都要被审判，都在这个审判以下啊。我们今天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回到当时的场景啊。我找一个这个地图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很有意思，就是中东那个时代的这个世界地图啊，可以看见它每一年每一年这样改变过去啊。怎么回事呢？你先注意看一下啊，这个是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了，然后分成南北国，然后一直到北国灭亡，这以色列是绿色的，亚述王、尼尼微他们是深蓝色的。你先看北国灭亡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这亚述王要开始开战，以色列这时候国势正强，你看到没有，周围都成了他的领地，最大是大卫、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然后你看一下子以色列开始衰败，旁边有很多的国家，但是亚述王他就开始了扩张他的势力，看到没有，很怕人的，还没有真的打到以色列，你看
还在下面，
看啊，现在要灭了以色列北国了，看到没有？只剩下犹大小小块的，
灭掉了，
全部都被灭掉了，看到没有？
天
哪！然后先知开始发预言，要惩罚亚述国，就是拿红书。什么叫做以赛亚书说，就好像葡萄园里面的瓜棚，所有的都灭掉了，犹大人还不害怕，这就是他讲的。巴比伦王朝现在来了，看到没有？就巴比伦把他灭掉，很怕人的。什么叫做突然之间？再给你看一次啊，这巴比伦来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
很快是吗？
很快，而且这个犹大是最后被灭掉，你看到没有？
巴比伦之前就一点点，就是在
他很快的就起来，
把他给吃掉了，
非常非常的快。
这个地图很精彩呀、
啊，非常吓人。再看一次啊，
然后巴比伦就这么一点点。
亚述人呢，就是有这个拿红书预言他们要被毁灭，他被毁灭呢，就是讲到你看巴比伦从一点点马上就出来扩张扩张扩张。最后就把
犹大给灭了。
这什么叫做我要除灭，从地上除灭天下的万族，就是这个意思。
王哥，你把这个地图的 link 摆到这上好吧，我们 download 一下。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他是一年一年的来，这样你就知道在那个时代呢，不只是先知说话，而且呢在约西亚的时代，当他要这样归向耶和华的时候，那是在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底下。那约西亚他要承袭的一个国家是已经国家的一半和周围的全世界都已经被亚述帝国灭掉了啊，所以上面前面才讲说以色列行淫，然后犹大看了呢还不知道羞耻，那犹大这个玩梗的罪啊比以色列的淫行啊那个罪更重。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明明看见耶和华怎么处置他们，耶和华的处置也是很有意思，他一定是从远处来，然后呢就像有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请啊，就是讲到这种东西，当他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审判的最后最后才临到以色列家。可是神之所以要审判全地，是因为以色列家的罪孽啊，这里面你就看见神的恩典。假如你能够啊，这个世界的历史虽然我们不熟，但你看了这个一年一年的这个改变下去，你在心里面有数，那你就晓得了，哎呦，这个先知所发的预言那是非常非常及时，而且非常非常紧迫的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读这个东西啊，到底这时候这个犹大国啊，以色列人呢、啊，是比照今天的什么？是比照今天的一般的政府，比如说像美国的政府呢，还是比照今天的以色列人，还是比照教会，是哪一个？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其实在神学上也很多人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不是要去争论，只是说大家心里面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怎么读它，这个预言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你要先搞清楚。它这个话你可以对应到哪里？对应到教会，对应到个人，对应到政府，对应到世界时局。
对，我读这一段我觉得就很像今天的教会啊，
很像今天的教会。怎么说
今天教会可能有点像犹大国，要被从北方这样在人心里头的这个东西会被全部拿走，就这种感觉
啊。这个亚述国啊，巴比伦是什么东西呢？
对方势力嘛，逼迫教会的势力，
敌基督的势力。
那个以赛亚书一开头就讲了，你们已经被我管教的是这个从头到脚都是伤啊，以色列人已经剩下好像葡萄园中的这个一个瓜棚还是怎么说的，就是四周全部都被敌人占据了，你们就这么一小块了，你们还不知道悔改，对不对？徐悦说这个跟现在的世界很像，为什么跟现在的教会很像，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在外面已经还有没有领地了，我们还没有任何的东西，尤其到了今天这个状况的话，这巴比伦是突然就兴起啊，我们已经没有发言权，没有主导权，甚至没有什么投票权，因为投票一人一票的话你比不上他们人多，这个趋势是一定要往那方面走的。再加上这次新冠疫情死了很多老人，对吧？老人死了有几个很大的影响，第一就是国家可以节省一大笔这个医药费啊，养老金都省下来。第二个就是投保守票的人呢，这下又少了一大堆，是非法移民又多了一大堆，投票这个东西你已经翻不过来了。不管人家怎么讲，你就看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教会剩下这一点点，外面还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有影响力的？
单从新教改革以后的教会来讲，在北美看 mainline protestant 什么圣公会啦、什么长老会啦、什么这个路德宗啦，就像 北方的那个以色列众兄弟一样，已经都被灭了，
对
对
对,
对不对？基本上被自由派神学已经灭了，卫理公会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啊哈。
现在你看南方就两个支派，但实际上现在就剩下福音派的里头的比较保守的这一部分。这个亚述，你如果作为早期的这种自由派的教导的话，那么今天的这个有点像，是不是有点像巴比伦？
啊、
哦，其实基本上就剩福音派的最保守的一群还在困兽犹斗。SBC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现在也是
都已经在那个
发生巨大的争论了，对。所以我看到一句话给我特别深的印象哈、啊，要开垦你们的荒地，
对，
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这个话显得很诧异，对不对？就是说你要准备好为自己留点后路，但是你要注意不要撒种子撒错地方，
不要到群里面去跟人家辩论。
不是嘛，那是开垦荒地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找清楚将荆棘在什么地方啊。
为什么你要去这样读？因为你马上就牵涉到他对我们的劝告跟做法。他要我们树立大旗进入坚固城，并且呼召弟兄姐妹要站稳了。因为好日子过去了，更大的灾难要来了。啊、小卫把这个发过来了，就是以赛亚书这个一章一开头他就开始讲，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那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的状况。可是实在也是今天基督徒的状况，教会的状况，我们被孤立的很厉害，我们很难往外面去开垦。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你就越要小心，因为这件事情出于耶和华。这耶和华的管教呢，它不是对于某一个人的管教。以后我们在耶利米书就看见了，其实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有所谓利甲族的人啊。利甲族的人是什么呢？哎呦，我们但愿就像这个满福教会一样，是吧？这些人突然被耶利米招来，就被称赞。因为这些人在耶路撒冷，他们连在耶路撒冷都不住房屋，他们仍然要做寄居的。那这群人呢，被拿出来做范例。那我们今天面对的状况，到底外面还剩下什么了 ？We got nothing， 真的。而且这个势力来得非常的快。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话对着我们讲，然后对着我们有些非常重要的提醒，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我们这时候特别要注意什么。那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整个的世界来讲啊，照着耶利米当时所发的话来讲，大家最需要提防的是什么？问题的重心在哪里？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需要注意却没有注意的是什么？
我自己想应该是九到十一节，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还在自己说平安、已经这个灾祸来到了，又应当悔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从这个上到下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还没有什么问题，还在自己对自己说平安、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当然是今天教会的状况。我们在教会里面平安已经平安了很多很多年了，我们非常非常注意信耶稣多么好，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给我们样的什么样的平安喜乐，这个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外面的事情我们是不管的，还有什么东西呢？
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们不觉得有什么危险。耶利米不是一直在讲吗？就讲说看呐、什么什么敌人要来、好像他们也听见了，听见了，但是也觉得也就那样了，就也。就跟你年纪很大了，就觉得说反正也就这样了，就不结婚就不结婚了，就是这种类似于这种样子。
你不要这样讲嘛，这样听了我们有点心酸呐。
不是不是这样，我是说这个灾民呢。
哦，你不是讲你自己是吧？你年纪还不够大，别急。
就是觉得说好像就是有点这种，就是反正已经是这个情况了，我还能改变什么呢？那就这样呗、
这个世界最大的危险却没有去注意的，当然一方面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危险里面，可是这个危险本身到底是什么？
我看到十八节啊，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
他招惹了什么东西？
招惹了现在这个教会示威啊，因为教会里面自己的人都在这里看不见，不但看不见，还把这些奇谈怪论引到教会里面。所以你就招惹了这个事。
招惹是对的，其实他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整个事情的重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这里给我们聚焦聚的非常好，就是第四章第四节。
他心里污秽吗？
那些只是诱因。第四章第四节，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无人乐意熄灭。现在这个世界他不太注意叫做神的愤怒，对不对？罗马书也是这样讲，因为神的愤怒啊， 神的审判已经在天上显明，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的日子来到。是这个东西。当初亚伯兰要下埃及400年，为什么？迦南地的人罪孽还没有满盈。现在这个世界啊，正急速的在神的面前惹他愤怒。神的愤怒你是惹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啊，就无人能以熄灭。是这个东西，我们需要看这个东西。在28节的时候他也说了，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个是世界上的人没有在注意，但是我们却应该知道，这整个世界最大的危险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积蓄愤怒。到了神愤怒到了极致，所谓神愤怒的酒杯，对不对？愤怒的酒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看见了。那人的愤怒是哪来的呢？那就是因为人的行为去招惹的，这是不错的。怎么知道主要回来了？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地方再转回头了。这是一个图表，从1990到2030，穆斯林在全世界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已经到 25% 了，就是说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穆斯林。那再往下呢，穆斯林在底下40年之间会是全世界人口增长、信徒增长最快的一个宗教，只比基督徒少一点点啊，我们有 31%， 它有 29%。 但是你先别高兴，因为这个 31% 里面有三分之二是什么呢？有三分之二就是传统的天主教徒。所以呢，真正的基督徒呢，你可以说只剩下 10%， 但是 10% 里面呢，又像刚才徐悦讲的，从马丁路德以降到目前为止，什么卫理公会啊、长老会啊、路德会啊，早就失守了。而剩下一点点，像美南浸信会这种呢，也在妥协之中啊。所以我们已经成了瓜田之中的草棚啊，完全被围困了。神的儿女，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对不对？神的儿女变成一个小群，站在沙滩上，龙要把他们吞下去。我们现在真的是到了这个时候了，因为要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已经完全被进化论所吞噬，这个进化论你可以算它是一个亚述国，对吧？亚述国的大将军，连着进化论一起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离经叛道的人文学说，包括什么辩证法啊、马列主义啊，那是第一波。现在我们看见的是第二波，因为在第一波的时候呢，至少还没有什么同性恋这种东西，婚姻家庭的制度虽然被共产主义破坏，还没到那么严重。现在是第二波来的时候，那更是我们是体无完肤啊。无论现在你无论是做什么，你要教科学，要教自然科学，你要是说你是信创造论，你连 job 都找不到，没有人会 hire 你的啊，你肯定受攻击的。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不对？我们现在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用圣经的话形容目前的状况，可是到底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啊？刚才徐悦提出来这个你要进入坚固城啊，树立大旗，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要开垦荒地，不要在经济中撒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到群里面去辩论算是啊，经济中撒种呢、啊、还是开垦荒地？各位可以发表发表意见，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从这张看他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我还在想你给我们看的第一张地图不到最后就全灭了吗？
是啊，
对、
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就算了，
全灭了也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利甲族，哪怕被掳到巴比伦，不是也有什么但以理啊，什么那些年轻人
啊，
还有最后还是回归了嘛？
不是，你群里面你不一定是辩论，但是这个每一个群你就有点像这个以前保罗去的各个城一样，
嗯，
那有些群里面有些人从来没接触过福音的，
就开垦荒地，就是说所谓荒地就是你以前没去过的地方，
对、
啊、对，
好的。嗯，
经济从就是用这个耶稣在新约里的解释的话啊，
嗯，
那就是人心已经被这个财宝和世上的忧虑和今生的财富给挤住了，长出道的地方，那那种地方你就要少用力啊，
对
对对，
得去荒地。当然荒地就很难讲说什么是荒地了，就搞不清楚。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所谓的荒地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根本就还是像一片荒地，不要说对外面的景况毫无所觉，神的话也没撒多少种子在里面，还是荒着的啊。约书亚对老百姓讲，你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圣经的话一定有两方面，一方面对着我们自己讲，我们现在哎，可能像蒙哥的话，我女儿今天还跟我有一番非常重要的对话，她说爷爷活到74岁，你会不会活得比爷爷长？我说我要是活得跟爷爷一样长的话，那我现在只有8年了。他说对啊，嘿嘿嘿，我们这个人都快要见主了啊，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整天所想的，我们对神的话的了解，我们对天国的预备，老实说还是一片什么皇帝
啊。
对，那经济呢，就是我们整天在经营的东西，
心在那些，
心在这个世界里面，没错，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自己来讲，那就是教会来讲呢，开垦荒地仍然是福音，撒种在荆棘丛里面呢，我那就看你怎么说了，就看你怎么做了。因为你说耶利米对着百姓呼喊算不算撒种在荆棘丛里面？如果从果效来讲，当然可以这么算，可是实际上那个叫什么，开垦荒地。因为我们总不能说反正到最后都灭了，那耶利米也不用说话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是真的就要灭掉了，是没有错的。但是就是基督徒我们能守住的地方，不要说刚才给大家看这个比例啊，我们现在是10%的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重生得救真正认识神的，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而且是越来越少，我们连我们的下一代都保不住，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所以你拿这个状况来对耶利米书，你马上就对上了。但是神给当时的犹太人的劝告，也是给我们的劝告，仍然是从第一节开始的，回来归向我，除掉各种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牵引。那这是指着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的时候，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旧约的居民来讲呢，旧约的人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观念。因为所谓的割礼呢，从来没有像这里讲的这么清楚。割礼是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不是在肉体上做个记号而已。我们虽然外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可是里面的污秽没有除掉，所以主耶稣才讲嘛，你要洗净杯盘的里面。那还有什么呢？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我是一直很主张弟兄姐妹，你心里有感动，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我们真的是进入了一个相当非常的时代。到底目前我们所眼前的这个状况是一个暂时的，还会回头的，为过去的一场发烧，还是说呢，这是一个相当根本的一个革命？我们现在走的，现在看的很多的事情呢，其实是从前在欧洲经历过的，甚至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人很多很多的思想是非常 liberal 的。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状况，到底是不是还会回头？如果不会回头的话，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的世界上你还可以稍微发生的一些人，那你应不应该尽你一切所能的，不单是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更重要的不要忘记，当我们在跟他们辩的时候，当我们在表明我们立场的时候，不要忘记第一节所说了，回来归向我。耶利米一个很清楚的信息，不单告诉他们说什么是对的，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要悔改，因为神的审判真的是要临到。哎，这个东西在今天这个啊右派媒体啊右派的这个传声筒里面呢、啊、是不太听见的。其实应该更勇敢一点啊，川普就差这几句了，是不是？川普他不太敢讲这种话，因为他自己也心虚。
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如果读19节啊，这是耶利米讲的话嘛，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
他说我心疼痛，我心在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呐、啊。
对，
因为你已经听见了脚声和打仗的喊声，
对，
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
没错，
这是多么的形象。然后后面耶和华讲什么？他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后面这句话特别有意思，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就是行善为什么要有什么样的知识？什么叫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这个值得斟酌。
这个知识最简单的讲就是天国的知识，神愤怒的知识，神愤怒的审判，神震怒的日子来到，这个是知识啊，这不是靠你的智慧，对不对？ 但作恶的是什么心机都能够想得出来，什么定义什么词句他都可以去改得出来，那个叫做作恶的智慧。那徐愿念的这段呢，里面也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也是现在我们这些所谓站在保守这边的人呢心里面不太有的，就是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的心疼痛。我们现在的心在里面烦躁不安呢，其实主要是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为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可惜，就是我们是不是关心比如说 Nancy Pelosi 的灵魂。 No 就网上跟我们这个意见不一样的人呢、啊，你最好还是有个流泪的先知啊，你的心里面要为他们的无知，为他们感到悲哀，为这些灵魂感到哀痛，那我们讲的话呢就比较更容易有圣灵的同在，而不是只是站起来和他们辩论，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们看见了神的审判。
我在说这个公害里面有一些有些弟兄里面提出来，比如说要为索罗斯啊，像那些 Pelosi 啊，为这些人祷告，那不行，那公害就有人哗的一声站起来说，
对啊，这其实是不应该的，对、啊。
什么人可以给他祷告？
对、
啊，这完全就是属地狱的。
越南吗？这种。
是啊，这不能这样讲的，真的是不能这样，因为就好像说你是不是应该替拜登祷告？当然应该替他祷告。你替他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心，有一个肺腑心肠的撕裂，你觉得很为美国这个国家、为这个政府以及这些当政者、君王、首领、先知、祭司，这边又提出来这四种人物，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可是我们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在那个是非上去，光是据理力争、表明立场，更重要的事情要直接的呼喊，要大家归回神。包括我们在社区里面所做的见证，总是要告诉他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的愤怒已经满盈了，神的酒杯，愤怒的酒杯要倒下来了，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从这里那我们再继续讲下去，这个什么叫做进入坚固城，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怎么回事？
指的教会而言呢？
应该是
说这教会先要把教会弄好了。
对，弟兄姐妹要同心，要知道我们是瓜田里面的毛棚啊，你必须要守在一起，彼此劝诫，彼此勉励，彼此安慰。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大家交通一下啊，从圣经里面查一查，那还是蛮有安慰的，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里边。像耶利米书这里，你就已经可以跟西班牙书对起来了。啊，西班牙书一章里面有几句非常有力量而且非常特别的话，就是西班牙书一章十二节，他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这个话怕人，一听就知道他是指着我们，指着我们的教会，指着我们的家庭而来的。他要用灯巡查耶路撒冷，这个好怕人，可是这个话好有力量。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榨子上澄清的，这是什么？他底下举个例子说，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这是现在很多教会的光景。那么不信派的教会就是怎么回事？他只是个宗教信仰，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这耶和华根本不是个活神，他不会因为我们怎么样而有所作为。这什么叫做酒在榨子上澄清？
这是不是只有喝酒的人才晓得？
这是只有酿酒的人才晓得。
啊，酿酒的，嗯。
耶利米后来也照着西班牙的话去讲，在耶利米书48章11节，他讲到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听到了没有？
就是常享安逸嘛，是吧？
对，你酒在渣子上澄清，这个酒香不香啊？
香，
没有香味，
没不香。
可是这个酒好不好呢？不好，它的渣子在不在？在呀、
啊。啊、
哦，因为你有这个毛病，所以耶利米就讲了，所以我要打发倒酒的。把你从这个桶到了那个桶去，这话好狠哦。
对啊，
你说现在我们好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酒在渣子上澄清？是，有没有所谓的平安喜乐？有没有对主的一点救恩的认识？有，可是你生命里面是碰不得的，你生命的内在是闻不得的。对我们来讲，那也是啊。我们之所以会到美国来，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干什么？ 安逸嘛，对不对？就是安逸嘛，现在倒酒的来了。我们要被从这个坛里倒到那个坛里去。
那个坛是哪个坛？
像徐悦的话就从亚特兰大的教会被倒到这个满福教会来，所以他现在香气很多。等到了你就知道了。